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太快报，
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最近 AI 领域真是太热闹了，各种新研究层出不穷。今天我们要聊聊四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方向，但都代表了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
是的，这四篇论文涵盖了贝叶斯优化神经科学、扩散模型和表示学习，每一篇都很有深度，也很有启发性。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解读一下。
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篇，题目有点长，叫做基于自回归归一化流的浅贝叶斯优化。这听起来就很高大上，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什么吗？
没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想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做优化。想象一下，我们想找到一个最好的分子结构，它能够满足某种特定需求，比如可以用来做新药。这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迷宫里找出口。传统的优化方法就像是盲人摸象，效率比较低。
那这个浅贝叶斯优化又是什么呢？
浅指的是潜在空间，可以理解成是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一个简洁的表示。这种方法先把分子结构转换到一个更容易优化的潜在空间，然后再找到最佳的分子结构。但是以前的方法用的是一种叫变分自编码器的技术，它的问题在于转换的时候会有损失，就像是复印文件，复印件总是不如原件清晰。
我明白了，那这篇论文有什么创新呢？
这篇论文的创新点在于它用一种叫做归一化流的技术代替了原来的变分自编码器。这个归一化流就像一个完美的翻译器，可以实现分子结构和潜在空间之间的一对一精确转换，保证了信息的完整性。这就避免了刚才说的复印件不如原件清晰的问题。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叫做 SeqFlow 的模型来处理分子序列这种特殊的数据，并且提出了一个自适应的采样方法，让搜索更加高效。
听起来好厉害。那这项技术有什么实际应用前景吗？
当然，这项技术在药物研发、材料设计等领域都有非常大的潜力。我们可以用它来更高效地设计出符合特定要求的分子或者材料，大大缩短研发周期。
这是令人期待。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篇，题目是视觉皮层单神经元不变性流型的学习和对齐。这篇论文好像和生物有关。
是的，这篇文章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我们大脑的视觉皮层是如何处理视觉信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如一个苹果，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下，我们仍然能认出它是苹果。这就是所谓的视觉不变性。
那这篇文章是怎么研究这个视觉不变性的呢？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把神经元的不变性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流行。你可以想象成一个曲面，曲面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着神经元能够响应的刺激。以前的研究通常用一些离散的点来研究，就像用几个照片去代表整个苹果，但不能完整的刻画整个苹果在视觉上所有可能的样子。这篇文章用了一种叫做影视神经表示的技术，能够学习到这个连续的流行，更全面的捕捉神经元的不变性。
听起来有点抽象，那么什么是对齐呢？
对齐是指把不同神经元的不变性流行调整到同一个坐标系下，就像是把不同角度拍摄的苹果照片调整到相同的角度和大小，这样我们就能比较不同神经元之间它们对视觉信息是如何响应的，就能更好地理解视觉皮层的工作原理。
明白了，那这项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我们大脑的视觉机制有很大的帮助，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常视觉的处理过程，还可以为研究视觉障碍提供新的视角。另外，这项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开发更强大的计算机视觉系统。
原来如此。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篇，题目是 RB Modulation， 利用随机优化控制实现免训练个性化。这又是一个新概念，给我们讲讲。
好的，这篇文章讲的是如何让 AI 生成图像的时候能够更好地根据我们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比如我们想让 AI 画一张具有某种风格的照片，但又不想重新训练模型，这篇文章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那免训练是怎么实现的呢？
以前的方法要实现个性化风格，通常需要重新训练模型，这非常耗时耗力。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叫做 RB Modulation 的方法，它利用了一种叫做随机最优控制的理论，能够让我们在不需要重新训练模型的情况下，就可以调整生成图像的风格，非常方便快捷。
随机最优控制听起来好复杂，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智能导航系统，它可以根据我们设定的目标，比如生成一张具有印象派风格的风景画，来引导 AI 生成图像。 这个过程中它会不断调整生成过程，最终生成符合我们要求的图像。
我明白了，那这项技术有什么应用前景呢？
这项技术在图像生成、艺术创作、设计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它来快速生成具有不同风格的图像，也可以用它来定制我们喜欢的艺术作品。另外，这项技术在很多需要快速定制的场景下也有很大的潜力。
太棒了。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篇，题目是逆数据生成过程有交叉商就够了。这题目听起来有点语出惊人，你怎么看？
确实这篇论文挑战了我们对于深度学习的一些传统认知。他提出我们通常用的交叉商损失函数其实非常强大，它不仅可以用于分类，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据背后的生成过程。
数据生成过程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数据背后的故事。比如一张照片背后它是由什么物体在什么光线下在什么角度拍摄的，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了照片的生成过程。以前我们认为要了解这个生成过程需要用非常复杂的自监督学习方法。
那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即使是用最简单的交叉商损失函数，只要我们用它来做分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数据背后的生成过程，甚至可以提取出数据中隐藏的线性可解释的特征。
这太颠覆了吧？那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监督学习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揭示了交叉商损失函数的强大能力，并为我们设计更高效的机器学习模型提供了新的启示。
听完这四篇论文的解读，感觉收获满满。今天的节目真是太精彩了，感谢小 T 的专业分析。
不客气，也谢谢小爱的主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好的，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